行传，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四章最末了一段话，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来读。什么时候你如果你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这两人就是巴拿巴跟保罗，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两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保罗结束在 Cyprus 跟加拉太第一次宣教旅程，在返回他们的母会安提阿述职途中，他们仍然一路传讲神的道。他经过的地方是小亚细亚南边的比西底、庞菲利亚、别加，还有海口亚大利，然后搭船回安提阿。我让大家来看一次上一次我给大家看的地图好吗？再来一次。记得这个地图，你看看，这是巴尔干半岛，这希腊所在的地方，这爱琴海，这是今天的哪里？土耳其，好、哦，叫小亚细亚，我们的以弗所啊，这些亚细亚在它的西边这里。可是第一次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地区，有可能大致上是这中部的这样。从南到北的地区，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保罗从加拉太这一带结束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们就经过比西底，比西底，那就是那几个地名，以哥念啊、路斯德、特庇所在的地方。往南一点，他们就来到庞菲利亚，在哪里？庞菲利亚。然后这里提到一个。一个地名别加，我们上一次提过哈。另外，在海口有一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市叫做亚大利，然后从这里搭船就要回他们当初被差派的地方，那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有没有点的概念？我今天。很多人讲到的流行用 PPT 一路上看，让大家看着在那里讲到，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这样，因为我比较喜欢把图画在大家的心里面。我很不会画图，从小就很不会画图。我记得我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我美术课需要画的图，我常常找我妹妹帮我画。我妹妹现在在我们这里，她是画家的。但是我会一点，怎么样用话语画图在人的心里面。我很希望有许多东西，就像保罗提到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应该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也希望有许多神的道是这样画在人的里面，刻印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看太多这些图，但是还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 OK， 保罗跟巴拿巴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他们搭船回他们的母会安提阿。从此以后，后代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就定下了这样一个做法，在宣教的合场几年之后，他们就返国述职，就是我们这样讲，述是叙述的述，职业的职，返国述职。有的会五年一次，有的七年一次，没有完全的定规，就差不多这样。在英文里面称这样返国述职叫 furlough，F-U-R-L-O-U-G-H，furlough，furlough 的意思就是休假的意思吧， 像军人休假就用这个字 furlough， 宣教士啊，基督的禁兵，他们返国休假也叫做 furlough， 也就是让他们暂时从宣教的职责上退下来休假一段时间。有的宣教士会休息一年，有的是半年，或者是几个月这样。那个目的包括让他们休息一下，或者也跟支持他们的母会有一些连结，有一些交通。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可以用网络啊这些，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当地才有可能跟他们报告你在宣教合场上的事。这些母会他们平常为你祷告，关心你，在很多方面支持你，所以他们回去跟母会有一些连结与交通。这就是宣教士的现在的宣教士的习惯，返国述职哈。那有一些差会，有一些 mission， 他们会安排别的，就是让宣教士返国述职的时候，就顺便走访各地的教会。他们有时候要他们借这个机会去募款，其实不是那样的募款了，而是去不同的教会，在那边也许做见证，然后让那个教会考虑愿不愿意在未来几年支持他，可能包括财务上的支持，还有祷告的支持。而且有一些差会，我所知道的，他们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教会，更多的神儿女在祷告上支持一个宣教士，所以他们就要求每一个教会在财务上支持这个宣教士不要太多钱，他们甚至定规了一个大概的数目。可是这个就带来，他们用意是好的，但是就有可能带来不一定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宣教士就常常所谓休假的期间，他们就奔走于各教会之间，因为他要去很多教会，每一个教会只有一点点支持，要走更多的教会得到更多的祷告支持，结果他们根本就没有得休息，都在走这些。我以前认识有宣教士，他们回国休假就是很累啊。但是后来就我所知道，有一些差会看到这些事情，就修正了一些他们的做法这样。但是我就让大家知道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在这些事上很认真的想要执行神的大使命，所以他们做这些事也做这些考量。也有不少宣教士借着 furlough 的期间，他们让自己有进修，有的人进修是去神学院上一些课，有的人进修是在一个教会多有一点追求等等啊，都很好。好，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五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五节，是十五章。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师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师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显然在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有一些会，就是信主以后有一些人会主张基督的救赎必须包括守律法，你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他们传这样的教训，在犹太地 在耶路撒冷传这样的教训，通常不太会遇见冲突，因为他们的在那里的教会几乎多半是由犹太人组成的，他们信主以后并没有因此就废弃他们的传统，那些守律法，那些宗教礼仪。所以你讲这些不会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带来怎么样的冲突。可是如果把这个教训带到外邦去就不一样，因为外邦人原来并没有这个。所以如果你告诉他们你信了耶稣，不但心里信口里承认，还应该守律法，甚至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才算在教会里面一份子，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其实保罗提到那些还固守律法的人是异端，今天可能有的基督徒借用那些话，只要遇见有一个教会、一个教派、一个神的儿女，他们还会守安息日或什么，就会说他们是异端。其实不见得，守律法并不是因此就是异端。在犹太众的基督徒，他们继续在守律法，我想他们那不是异端，那是就是他们的已经从旧约时代传承下来的宗教行为啊。可是如果有人宣称你一定要守这些才能够得救，才算是真实的教会，可能就不太好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分别清楚。而基督的门徒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慢慢的有更多的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信主得救了。可是异端跟错谬也跟在某一些这样的人的身后来到啊，把这些教训也传到各地去啊，啊，这个不太好哈，这个会有一点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论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就是他把一些错谬的教训传到各地去哈，都觉得那样是不对的哈。而安提亚教会，这个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到外邦宣教的安提亚教会，是由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受迫害之后分散到各地，其中来到安提亚的地方这一座大城市所建立的教会啊。所以在那里我想他们多少有点觉得他们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分堂，如果用现在的说法。所以当他们遇见这样的争议的时候，好像他们很自然想到要回到母会去取得那些领袖们的认可，来裁决他们遇见的这些事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想保罗还没有被公认为主要的领袖，所以他也很自然地顺从了大家这么做。从后来的发展我们知道，保罗到后来他并不觉得他需要这样，因为他自己从神得着的启示，甚至有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这样讲，他从神得着的启示似乎比那些耶路撒冷那些长老使徒们还要更清楚一点啊。可是那个时候他顺从大家这样做，所以他们就从安提亚有几个人就一起往南走，经过腓尼基，知道腓尼基在哪里吗？这个推罗西顿听过吧？就是就也是在这个利比，就在腓尼基的境界再往南走应该有该撒利亚这些地方，那就在撒玛利亚的境界里面，然后来到犹太地，到了耶路撒冷。你会发现他们在这样途中，他们虽然有一个使命要去谈这个很大的争论，可是他们并没有就只想到这些，而是他们一路上都继续的传福音，对吗？如果对于教会，对于已经信主的人，他们就给他说到他们在外邦宣教的各样的见证。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读使徒行传，不要只注意某一些点， 你注意这些，你会发现啊，这些使徒们初代教会的这些神的仆人、使女，甚至一些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这样。他们不是把传福音当作一个特别安排的事工，而是很自然的生命的表现。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就为主做见证啊。尤其他们正在遇见一个争议，好像有一个待解决的难题在面前，他们也没有让这个题目充满在他们心里面，充满在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救恩，这很不一样啊。比方人家说这个美国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格里汉博士，他在面对人家的批评跟攻击的时候，他一生侍奉主数十年，遇见过很多次人家攻击他、批评他。你现在上网络还可以看到不少对他做的各种批评啊。而人家这样讲说，格里汉面对这些批评跟攻击，他多半的时候对这些非难他置之不理，他自己害怕如果他回应这些攻击，终究有损神所托付他的事工啊。他表示再也没有比我们停止侍奉、开始回应批评、追踪那个恶劣的谎言跟恶意的传闻的来源等等更让撒旦欢喜快乐的。这是格里埃说的话，我再讲一遍，他说再也没有比让我们停止侍奉而去开始回应批评，或者去追踪那些恶劣的谎言跟恶意的传闻更让撒旦快乐的。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教导过这些事，当我们遇见一些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有争议性的问题或者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一直想着这些事。而以传道人来讲，如果你整天想着这个事，势必你到台上你还会想这个事，然后你讲的道就会常常跟这个事有关哈。在你看好像是在解决问题，可是对弟兄姊妹而言，我想他们其实是受亏损的啊。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主就教导我这些事，我们就继续专心的传道啊。不过保罗跟巴拿巴在这里遇见的有关律法的争议，是直接跟他们在外邦的教会牧养教导是有关的事情啊，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还是上耶路撒冷去要解决这个争议。我称这个争议是初代教会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外邦人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跟犹太人一样。其实现在的宣教士也一样面对这个话题，就是早期的宣教士都从西方出来的嘛，他们西方经过了1000多年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多他们的习性、他们的甚至聚会的方式、他们的对信仰的诠释都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虽然最初都是本着圣经的，但是当他们到一个异教的背景里面去宣教、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会把他们的基督教文化也带过去啊，对吧？而且他们会觉得那是好的，事实上是好的，就是因为他们信耶稣，所以在形成那种文化。可是问题是他们去宣教的地方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他们应该让福音在他们中间另外塑造成他们文化底下福音带来的结果，使他们会活出怎么样样式来。听懂我在说什么？他们称它叫做福音要本色化、本土化，这个说法好像是对的，可是其实也有一点危险啊。那我们今天不多谈这件事情，就到底怎么样是本土化啊？ 有的人走得过去过度一点，他们把原来他们宣教合场上他们过去的某一些习俗都觉得应该保留。问题是那些习俗其实是过去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形成的文化啊，所以这个福音教本色化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至少很需要思考的一件事。可是抱歉，这不是我们的进度范围，所以我不想不会在这里做太多的描述。我们继续读下面的话好吗？《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六到十一节，六到十一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开会，后来我们称这个叫做《使徒行传》十五章这段话叫做耶路撒冷会议。他们在开这个会议之后，我先往前讲一点。他们在开这个会议之后不久，保罗就出发前往他第二次宣教旅程。这一次他跨过爱琴海，到了巴尔干半岛，先到了北边的马其顿，在那里建立了我们熟悉的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等等，之后再往南走，在希腊的地方，那个时代叫亚盖亚省，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可能也在雅典有建立教会等等。而他在哥林多的期间，路加特别记载有十八个月之久，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那就是在那个期间，使徒行传十八章记载当时的亚盖亚，就是我们今天叫希腊，自古的叫希腊，罗马帝国时代是一个省，亚盖亚，在亚盖亚担任方伯，也就是担任省长的人叫做加柳，这是路加记载的。而这个加柳正好是一般的历史上记载过的人啊，我有他的，以后有机会给你们看，我有他的雕像的照片，有一个碑文是跟他有关系的事迹的一个碑文，也就是他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圣经之外查得到的一个人物。而且因为罗马在一个地方设立方伯一向都不会很长的时间，不是那种做很多年的，常常都一两年而已，而加柳在做亚盖亚的方伯也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他又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物的兄弟，就是罗马一个哲学家叫西尼卡，西尼加，他同时也是罗马皇帝尼禄的家庭教师，他是他的兄弟啊。那在历史上的记述，我们知道加柳担任亚盖亚的方伯差不多在公元51、52年左右的时间。你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吗？这就为《使徒行传》里面像耶路撒冷会议，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大概的年代。除此以外，《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初代教会这些，我们无从知道一些年代的细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教会建立应该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同一年，就那几天而已嘛。那个大概在公元30年左右之后，所有那些事件我们就对于年代就有点模糊了， 路加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可是因着这一件事，加柳的事情，我们大概知道耶路撒冷会议可能差不多在公元49或者是50年左右，知道我讲的意思啊？我喜欢把耶路撒冷会议定在公元50年，因为公元30年就主后30年教会建立起来，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地，也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跟犹太人正式的分家啊，就是一般人就比较不会把教会跟犹太人混在一起来思考啊，所以这40年的时间，刚好耶路撒冷会议是在中间，主要50年，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因此我们大致上会知道，保罗大概哪一年得救的，加拉太教会差不多什么时候建立的，以弗所教会差不多什么时候建立的。今天你如果在书上看到他们写出像这样的年代，几乎都是从这个根源来做依据的，想知道我的意思？要在这里插一下这一件事。他们在这里开会，这个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内部的同工会，而是在犹太跟外邦服事的，就当时而言是一个普世的教会的领袖们一起聚集开的会。哦，这跟在一个地方教会开会不太一样，听懂我在说什么？啊，不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会，而是各地的教会的领袖一起聚集啊。后来在中世纪，他们就称这个叫大公会议。大公本来意思就是全教会性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的英文有时候被称为 Ecumenical Synod。 对不起，你们可能如果在我们的网站上看我今天的讲章会有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都是从希腊文演成的，希腊文演成拉丁文再演成英文，这样 Oikumeno 就是 Ecumenical 这个字的希腊文读法。这个字本来是跟房子跟住的地方或者是居民有关系的一个字了。 Oikos 是希腊文里面的房子的意思哈，可是后来他们演成这个Ecumenical 是在指着好像全教会的意思。他原来的意思借着这个字，他们原来用在好像 from the whole world， 就是从全世界来的意思，可是在中世纪就把这个字演成the universal church， 叫普世的教会。 synod 这个字S-Y-N-O-D 这个字是从两个希腊字合成，一个是 sun， S-U-N， 很多英文有 S-Y-N 开头的常常都有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合在一起一同，有点相当于英文的介系是 with 一样的意思。后面的字 hodos 是一个道路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字 synod 语出希腊文里面，就是同一个道路的意思。可能因此他们用这个字来表达一件事，就是好像同走一路，而他们把这个字后来也演变成教会拿起来用它。你要知道说英文的世界，说欧洲语系的世界，后来整个变成基督教世界，所以他们把这个字无论在不同的语言里面用不同的拼法的这个字演成了是一个宗教会议的意思。而宗教会议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把大家不同的意见最后总结成大家可以同走一路，对吧？我觉得用这样来思考在教会里面开会我觉得很好。所以 Ecumenical Synod 意思就是大公会议。你知道 教会大概从初建立之后过了两三百年，开始有第一次，其实应该如果把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会议算在那，应该算第二次的一个普世性的教会的会议，大公会议，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后来因为发现在教会里面有跟异端相关的争论，所以他就召开了一个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后来就产生了尼西亚信经。在教会历史上不时的会有开这样的会议。虽然我们一向都认为在圣经里面地方教会是独立的，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开这种普世性的大公会议，就是跟正教有时候也会做这种事，但在天主教里面比较容易做这种事，因为他们把全世界的天主教会都当作一统的，以梵蒂冈为首的。所以比方在近代差不多60年前，近代的天主教在196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梵蒂冈召开了第二届的梵蒂冈大公会议，听过这个吗？那时候有一个教宗叫做若望23世，他担任教宗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事实上他们会选他担任教宗是让他做过渡时期的，因为那时候权力摆不平，所以不容易出来一个大家公认的教宗，就先选他，反正年纪很大，很快会死掉就可是没有想到这位教宗上任以后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为，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宗之一。他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来，我给你看那个图，这里有一张照片，我们正常把前面灯稍微关几秒钟好不好，其他会堂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右边两个灯都关掉哈。下面这个左下角这个就是若望23世哈，他们的穿白衣这些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教会领袖，可是在两边有旁观席，包括有更正教就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也都会参加。这是圣伯多禄教堂，我们基督教叫圣彼得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的内部啊。OK。他们在那一次的大公会议里面做了许多改革，你看他们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允许神父们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波饼的时候，他们叫做望弥撒嘛，使用当地的语言，这很奇怪的事，因为他们一直到那个时代要求所有的神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包括在台湾，都要用拉丁文主领圣餐，你知道吧？啊，他们还有一些改革，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恢复对圣经的重视。他们本来就重视圣经了，但是他们不太让一般的信徒读圣经。在那一次之后，教廷里面有一些枢机主教非常看重读圣经，因着他们的影响，使得整个的天主教会更多的注重这个。我们华人中间也是在那个时代1960年代把天主教把圣经重新翻译，就是今天他们用的思高圣经，而且还出了一整套的圣经注释。另外一个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比较没有去看重的，可是其实一样很重要，就是在那一次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圣灵的工作。我自己亲自遇见在那里面经历圣灵工作的一些人，他们用小组的方式，不在大聚会里面做这个，用小组的方式来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恩赐等等，他们称它叫做圣神同祷小组。啊，我也亲自认识在里面的一些领袖、一些人。啊，对，这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往前推1900年，路加在这里记载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你有没有注意到，路加完全没有 详细的叙述初代教会怎么开会的。其实《使徒行传》记载初代教会的事，我们看不到他们教会的体制，路加没有记载。在这个重要的会议里面，路加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什么规章，谁是主席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他们议事的规则也没有写。我自己觉得这是圣灵的智慧，免得我们拿到这个，就后来的世代，每一个世代，我们就觉得开会都应该这样。可是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领袖、不同的会众，你开会的方式会不同，对吧？所以圣灵的智慧让每一个教会在这里抓住一些原则性的要点，可是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场景里面，可以有去斟酌、去考虑而做出最合宜的安排。可是我借着在这里开会的情形，我们来讲一点可能有一点原则性的东西给大家做参考。彼得是使徒里面的领袖，主耶稣设立的，他又在这一件事上，外邦人信主事上得着神特别的启示，一直到现在主还是把他当作是教会的主要领袖看，对吧？给他这个启示，好让外邦的信徒信主的这一件事在全教会能够被接纳，所以他拥有这样的启示。可是有没有发现彼得并没有从一起的就提出这个，就不用争论了，就有一个权威的说法，他没有，是大家做了很多争论，我们中文声音翻译做辩论之后，彼得才提出这些。而且他提出这些的时候也没有带着权威的方式下结论的方式，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开会的要诀之一，就是里面比较负责的人，或者是对这个题目更有洞见的人，他们不要急着用权威来定夺这个议题，而是让大家都可以发言，对吧？这才有开会的意义。因为你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你在你没想到的情况里面，他说出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意见，或者其中开会的人会不会有一个小弟兄，他说出来的正是神在那里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有可能。所以他们让大家讲，这个是开会啊。在教会历史上经常有一些特别是很杰出的领袖，他们不这样开会的，他们凡事都是自己说了算这样啊。可是彼得他们并没有啊。好，另外我提到一个，路加没有这样讲，可是应该也有这个过程哈，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你开会，你已经先有了议题，知道要开什么会的话，不是临时动议的，我觉得最好我们发通知给大家，就是开会的通知给大家的时候就能够先说明，这个会帮助大家先有一些预备，也减少开会花的时间，对吧？这是一个简单的技巧，可是也有不少人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注意这些事啊，以至于他们常常需要开非常冗长的聚会。我从年轻初信主就知道，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主日下午开同工会可以开到傍晚，是很可怕。还有我后来在神学院里面教导我的学生说，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除了主席之外，不该随意的用圣灵恩赐来定夺、来议决，一个决议，不应该成为权威来定夺这个。他如果觉得有神的特别的启示，他不应该在聚会里面说：“主昨天晚上告诉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他不该这样。他虽然觉得是从主圣灵的恩赐特别得着的知识言语、智慧言语、预言都好，他的分量在开会里面跟另外一个借着自然的去平息这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才好 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同等的分量的，听懂吧？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爱神也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所以你用头脑跟用心灵有同等的地位，听懂吧？而那些圣灵的事情很多都是在心灵的境界嘛。可是我告诉我的神学生说，主席可以按圣灵的恩赐来做定裁决的，因为开会并不应该每一次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用投票议决，有一些事情需要领袖担起责任来，可是也因此有权柄做一个裁决。很多年前，数十年前，我曾经遇见几位很有心的弟兄，很爱主，很想教会得到最好的，他们就来告诉我说，在教会里面应该设立长老。然后他们提出的一个东西使我很难接受，他说这些长老应该大家是 equal 的，懂这个英文字吧，就同等的，你懂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五个长老大家的权柄都是一样的啊，他一说牧师也应该是长老之一，然后呢，如果议决事情，这五个人是 equal 的嘛，那个意思显然就是你就是要投票表决啊，当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可是其实那个一点都不民主，我很清楚。你想想看，这五个长老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比较强势，他在开会的时候讲话很大声，其他长老通常都不会，五个人都是很强势的，有些比较温和的人就会觉得啊，让他去吧，就很容易听从他，对吧？还有一些是很有心机的，他可以在开会的前夕打三个电话之后，那一天第二天开会无论怎么投票他都赢的，对吧？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个时候那些弟兄跟我谈这个时候，其实他们还举了例子，他说比方像聚会所，那时候叫聚会所叫召会，或者像吴勇长老的教会礼拜堂系统，他们都是这样设立长老等等。我其实不太以为然，所以呢，第一，对于聚会所我有很多认识，我知道他们才不是你讲的那样，因为那个时候尼托生在的时候，这些体制是他提出来的，可是他在的时候他说什么就算的，所有人像长老都不会想什么话。至于礼拜堂吧，我也不相信他们是这样，至少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南京东路礼拜堂、林森南路礼拜堂，他们的长老中间都有一位叫做当家长老。为什么要叫当家长老呢？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有文章的。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认识不够丰富，没办法当场跟那几个弟兄他对谈这些事。可是之后不久，可能不到一年吧，我刚好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台北林洋堂的他们的宣教大楼，我有事情去那里的时候，碰见了林森南路礼拜堂的当家长老郑家常长老，我跟他搭同一个电梯上去。后来我就找他问了这一件事，我说你们几位长老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有的时候我让他们投票表决，有的时候由当家长老裁决。我就问他说什么时候投票，什么时候当家长老裁决，他说由当家长老裁决。所以你知道，所以不是体制使得这些事能够更有民意，能够更合乎神的道，而是看人。那个领袖如果对了就容易对，体制没有办法保证这些对的。我刚刚讲的这些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啦，我们有圣经依据可以完满的来讲这些事。好，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15:12-18，12-18，来，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以上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嘿，主的兄弟雅各，那个时候你记得吧，使徒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殉道了，对吧？在前面十二章开头的时候提到，这个是写雅各书的主的兄弟雅各，就是玛利亚的儿子，有可能是老二吧，在耶稣之下最大的儿子。他引用旧约的先知书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来做最后的总结。我们来读，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故事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你可以明显看到他雅各引用的话跟实际上旧约这个话有一点出入，对吧？有可能雅各很自由的引用加上一点自己的诠释，也有可能那个诠释是当时的教会使徒们都公认的诠释。还有人认为在雅各的手中，虽然他是在犹太地的犹太人，应该熟悉希伯来文，可是就是在犹太地的犹太人中间，他们手中的圣经很可能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四译本。而有一些人去查发现新约的使徒们引用旧约的时候，那些经文有不少似乎比较符合七十四译本的经文，不是每一处这样啊，所以这是不同的说法。好，无论怎么样，主的兄弟雅各引用这一段话做最后的总结。我不知道雅各做总结，因为他是会议主席吗？为什么他担任会议主席？我们从使徒行传后来的记述，有的人会觉得耶路撒冷教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逐渐的那个主任牧师转移到雅各身上，而不是彼得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彼得在撒玛利亚的事件之后，就常常游走于各方在传道嘛，可能也有别的原因啊。也许因为主的兄弟雅各是更固守律法，更讨犹太信徒的喜欢，所以有各种说法啊。无论怎么样，我们其实没有把握到底他是当家长老，也就是主任牧师，所以他做最后总结，还是只是大家都谈一下，最后他说了这些话，大家都公认那就够了，所以他只是最后一个发言，而不是做裁决的，我们都不知道，路加没有给我们加上注解。可是至少我觉得由这个犹太信徒都很尊敬他，甚至连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犹太社会也很尊敬的一个人。你知道犹太社会称主的兄弟雅各叫做公义的雅各，这样一个人来出面支持传福音给外邦人，不需要守那些律法，其实更有说服力，对不对？如果是由保罗来讲这个话，他是外邦的使徒，人家可能不觉得他有说服力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神的安排，是很好的事。可是我用一点点时间来讲到他引用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十二节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词，就是神要回来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有的人就说 我们听过摩西的会幕，没听过大卫的帐幕，你孤陋寡闻，谁告诉你大卫没有帐幕？你记得吧，大卫做完以后就寻找约柜，他把约柜寻回来以后，他并没有把它安置回会幕。约柜跟会幕已经分家很长的年代了，他并没有把它放回会幕，而是在大卫城里面他安置了一个帐幕，把约柜安置在那里，而且非常有可能并没有幔子阻隔，也就是就一个帐幕里面放了约柜。而圣经好几次提到大卫就进到耶和华面前，很多人相信他直接坐在约柜面前的，这个在旧约时代是要被神击杀的，你知道，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战战兢兢的进去赎罪而已哈。所以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大卫的帐幕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不是先知阿摩斯的本意啊。他提到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有可能是在提到神要恢复大卫时起的那种富足、繁荣、能力等等啊。但是当然用那个来指着到了新约时代，神真的要恢复大卫的国度，不过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实的大卫王，对吧？啊，可是我想有一些人提到这样讲大卫的帐幕也蛮有意思的，像写罗秉承师母传记的贾德拉牧师，他就是这样讲的。另外台湾刚开始有灵恩运动之后不久，以灵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神同在的能力，也许现在还买得到，一位弟兄 Graham Truscott 所写的啊，The Power of His Presence， 神同在的能力。在那个书里面，他主要的主旨就是在讲到大卫为约柜预备的帐幕，以及他所设置的敬拜神的方式，跟摩西的会幕有一些区别啊。而我蛮同意这个的，我想大卫王国的丰盛荣耀跟他怎么样信靠神、顺服神、渴慕神有关，而大卫对神的渴慕特别表现在他要为神建造殿宇上面。他虽然神没有让他建殿，可他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帐幕，常常进到里面去亲近神、求问神。我常常觉得大卫所做的是可以说是有新约时代的样式哈，也就是他活在旧约时代，可是他已经更超前的去更多的活出新约时代的样式。所以让我把摩西的会幕跟大卫的帐幕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而摩西的会幕代表了整个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敬拜神的大致上那个源流，而大卫的帐幕，我就建议你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当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来想它。摩西的会幕核心是血跟火，你知道吧？常常有祭物被祭牲被宰杀，然后献在祭坛上面，血跟火。大卫的帐幕的核心是什么？你知道吗？敬拜赞美，这很不一样。摩西的会幕常常是严肃战惊的，大卫的帐幕常常仍然是敬畏神的，可是却是欢乐的。记得吧，大卫把约柜迎进来的时候在前面极力的跳舞，哎，旁边都是音乐的声音啊。摩西的会幕强调罪人跟神是隔离的，要强调神的圣洁。大卫的帐幕强调亲近神，神仍然是圣洁的，可是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得以成圣，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摩西的会幕强调因着罪需要救赎，大卫的帐幕却强调蒙救赎之后神同在的彰显。摩西的会幕强调有幔子遮掩着约柜，大卫的帐幕并没有幔子遮掩。 摩西的会幕，律法是刻在石板上，记得吧？那个约柜里面律法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大卫的帐幕律法是刻在大卫的心板上，所以他常常很自然做一些事，其实有点违背律法，可是主支持他，他吃陈设饼，那只有祭司才能吃，他不是祭司，他进到神面前也是一样，律法刻在他的心板上。所以摩西的会幕着重的是律法的规范，大卫的帐幕着重的是在基督里面福音带来了自由。有没有一点概念？对不起，我只是很简要的纲要性的讲。最后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5:19-29。我很快讲完了。19，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雅各下了结论，同意外邦人也可以领受福音，而且并不需要附带着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守律法那些条规跟礼仪，但是他提出了几样还是要他们遵守的事，这是很好的事，就是我们有基督徒的自由，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提出来。保罗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是自由的，凡事都可行，然后他加了一个 PS 说，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虽然是自由的，但不要借着自由放纵情欲啊！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很有趣的是，雅各的 PS 是什么呢？他有几项禁戒，一个是偶像的污秽，我想这个包含吃祭偶像之物，后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29提到，还有奸淫，还有勒死的牲畜，还有血。勒死的牲畜有人觉得应该也是跟血有关系，因为勒死的牲畜没有先放出血来啊。不知道为什么雅各特别注意这几样，也许你有你的见解啊。有的人觉得有可能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事，反正如果他看到外邦人做这些事，他也会满心不舒服的事，大概，所以他就特别这样规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的人觉得，为什么他提到奸淫而不提到杀人啊？这些偷盗这些十诫里面提的诫命，很可能因为在外邦世界也一样看那些是不好的，可是外邦世界可能对于奸淫这件事的标准就非常的稀松了啊，所以雅各特别提到这个，这是不同的说法，给你做参考。总之，这一次会议带来的结果，耶路撒冷会议所做的是好事， 他使得他们去建立的外邦的教会得着保护，耶路撒冷教会以母会的身份本身做好榜样，行事端正，然后也留心保护那些拓展出去而建立的教会。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英国的宣教士，他写过一本书叫《安提阿元素》，我们的书房大概还有卖。几个月前我请他来给我们讲过宣教的事，那本书里面最后一章是师母所写的，专门写到教会的对宣教的支持。那里面提到说，有一些人认为每一位宣教士的背后都应该至少有9个人支持他，就1/10的意思了哈。教会，他说教会支持宣教士的高峰常常在2个时段，一个就是差派宣教士的时候，一个就是宣教士回国的时候。可是其实宣教士最需要支持的不是这2个时候，是他们在宣教合场的时候。教会的支持应该包括心灵的支持，那就是祷告；后勤的支持，那就处理有一些相关的事务，有时候是跟法律有关系等等；还有经济的支持、沟通上的支持，有的时候需要教导跟諮商等等。所以这是我今天借着耶路撒冷会议给大家讲的话。可是让我再一次提到，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菲尼·克罗斯比写的《荣耀归于真神》，赞美神的诗歌。待会儿我们还要唱一首，也是他写的另外一首赞美的诗歌。那我再提到一句话，我们开会的时候讲到的 ，John Piper 所说的：“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会有宣教。”也就是宣教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得着人，是神得着当有的敬拜跟赞美。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想到这些事，我们外邦的信徒最重要的，在神眼中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做一个敬拜神的人，赞美神的人。来，我们来唱，这是哪一首？宣道诗是114首，宣道诗114首，赞美，赞美。
极大的恩爱，赞美。 的救主，天上群众何赞啊歌高唱，临阵掌权永远歌颂救主耶稣，加冠君王坚持到几时长，基督不日来无息不屈共崇拜，全能荣耀都归主之万代，赞美传扬他极大的仁爱，